王八尺一边服侍娜拉皇后躺下，一边将手伸进了她的被窝里。还在娜拉氏当贵妃的时候啊，他们俩已经是不干不净的了。此刻娜拉氏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。哎，王八尺，像你这样残了的人吃点药还能将就着办事儿，那永琪阿哥的身子骨那么弱，哎，能不能也给他配点药啊？我如今是皇后，子以母贵，只要立太子，那头一个就应该是永琪呀。王八尺急忙把手缩回来了，他知道后妃们最关心的事儿啊，就是将来由谁继承大统。只要有儿子，那当然都希望继承大统的是自己的儿子。皇后虽然早有此心，但是从来没把话说得这么露骨过。王八尺见皇后眼巴巴地看着自己，他突然觉得娜拉氏虽然贵为天下之母，身为皇后，其实啊也怪可怜的。愣怔了片刻才说，啊，娘娘，您可知道十二爷的身子骨为什么那么弱吗？嗨，就因为是吃这种药吃的。听内务府老赵说，和亲王送给十二爷一个戏班子，里头很有几个狐狸精，小爷向和珅要了一些助战的药，就吃伤了身子。这得找个好郎中，小爷得从补肾上下手，好生调理。爷还年轻呢，慢慢也就缓过来了。不过奴才还得多句嘴，娘娘切不可以太痴迷了。听万岁爷说过，咱们大清还从来没有正宫娘娘的子嗣继承大统的呢。要依奴才说，您是堂堂的皇后娘娘，将来不管哪个阿哥继承大统，那您都是当然的皇太后。现在也是这么着，管他哪个阿哥，那都是您儿子，是不是？何必非要自己的亲生儿子继承大统呢？您这是有一个儿子，有好些个皇后，没有亲生儿子，那不也照样当皇太后吗？您呐，得把心放宽点。说着又试探着把手伸进了娜拉氏的被窝。娜拉氏叹了口气说，哎，不是自己的儿子，那终归不一样。不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怎么能贴到自己身上呢？你别看皇上表面上对我挺和气的，可是和前头富察氏皇后相比呀，十成里也不准有一成呢。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，心里着急吧，可是又不能问。哎呦喂，娘娘您就甭问了。其实啊，传位的诏书早就写好了，就在正大光明匾额后头呢。听宫里人说是立的永林阿哥。娜拉氏浑身一颤，急忙摁住了王八尺的手，抬起头来问，真的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王八尺急忙把嘴凑到娜拉氏的耳边低声说，那个叫高云从的太监，娘娘知道吧？别瞧着他平常不哼不哈的，心里鬼主意多着呢。去年元旦他伺候尚书房笔墨，皇上那天焚香斋戒写的诏书，旁边就放着金皮盒子，他亲眼瞧见皇上把折叶子放进去，枷锁加封，叫阿贵和巴特尔送到乾清宫去的。那你怎么知道一定是立的永林呢？娘娘您把手伸过来。娜拉氏诧异的把手伸过去了，王八尺在他手心里写了一个林字，到最后一笔稍微用了点劲儿。娘娘，那纸虽然折着，但是最后一笔呀，拉得长了点，露出一竖来。娘娘您想啊，除了永林阿哥 还有谁的名字最后一笔是一竖呢？那拉氏没言声，心中默默地念着：永炎、永琪、永玄、永兴，直到永林。果然，这永林的最后一笔是一竖，这就是说，就算是永琪的身子骨养好了，能驰骋沙场、横枪跃马，也没有当皇上的命，只能跟在人家屁股后头，一口一个皇上圣明、臣弟遵旨啦。想到这儿，他无声地打了个寒颤，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苍白的。王八尺急忙问：娘娘，娘娘，您怎么了？是哪儿不舒服吗？那拉氏缓缓地摇了摇头：
没有。
你说的对，我是皇后，永林也是我的儿子。
那您……
那拉氏突然一笑说：哼，管他那么多呢，得乐且乐吧，你
还不快上来。
他们俩私自鬼混，不必细表。再说乾隆今天翻了魏家氏的牌子，王莲把乾隆送到魏家氏的寝宫，照规矩啊就要退出去了。他打工失礼说：主子要是没事，奴才这就去了。哎，对了，主子，那幅画主子要是还想要，奴才明儿一早就去给您买回来。和珅大人已经把件儿给砍下来了，防着店主急着脱手，去晚了怕他卖了呢。乾隆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：哎，做生意的也不容易，和珅这么一闹啊，怕他今天晚上一夜都睡不好呢。你去把画买下来，把真情告诉他，再多给他500两银子，这样朕也心安一些。见王莲要走，又把他给叫住了。哎，慢着，朕问你，娘娘怎么知道朕今儿出宫去了？是你回禀的？王莲吓得脸都变了颜色，见乾隆不像是生气的样子，才定住了神，急忙说：回皇上，奴才有几个脑袋，哪儿敢呢？您事先又说了的，奴才怎么敢多嘴啊？再说了，谁不巴望能在主子跟前伺候啊？奴才又何苦掰屁股招风，自己坏自己的事儿呢？再说奴才……行了行了，你就别说了，朕谅你也不敢。再说皇后是朕的正配，她也应当知道的，朕只是诧异，出宫的时候没人看见呢，皇后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？魏家氏一边给乾隆斟茶，一边笑着说：嗨，这起子太监呐，眼睛贼亮贼亮的，这宫中各个大门都有苏拉太监和单仆营的兵士把守，皇上大白天的大摇大摆的出去，那还能不被人瞧见呢？乾隆想了想，的确是这么回事，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，摆手命王莲退出去，叹了口气说：哎，宫禁森严原是好事，可是这么一来还连朕都没有自由了。圣祖爷当年经常微服出宫，还在白云观随五次友先生读过书呢，这要是放在今天呢，还了得？军机处、内务府还有你们这些个嫔妃，还不都得炸了窝啊？一边说一边打量着魏家氏。魏家氏早已经脱掉了外边的大衣裳，只穿了一件紧身小袄，因为发胖了，衣裳紧紧地裹在身上，倒显得利利落落的，头上只蓬蓬松松地挽了一个发劲儿，正在往银瓶里倒水呢。见乾隆这么盯着自己看，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：哟，奴婢太胖了，招主子笑。嗨，胖点有什么呢？没听说环肥燕瘦吗？各有各的好处， 看你这手腕白嫩白嫩的，藕节一样。皇后倒是每天节食，说是惜福，其实啊是害怕发胖，浑身上下除了骨头就是筋，也没什么好的。
魏家氏莞尔一笑说，瞧皇上说的，奴婢怎么能跟娘娘比呢？再说娘娘是个细心人，不像奴婢这么没心思，整天胡吃海喝，撒宝一个倒，那还能不发胖啊？一边说一边帮着乾隆脱袍褂。乾隆顺手拧了他脸蛋一下，笑着说，
你呀不懂佛法，越是这样没心思不算计的，才越有大福气呢。你的两个儿子都调教得不错，永琰朴实无华，诚实庄重，永麟才华横溢，英气勃勃，又稳重不轻浮，这与你平日苦口婆心的教诲分不开，也是沾了你出身贫寒，知道人间疾苦的光。
魏家氏听他夸儿子，心中别提多高兴了，抿嘴一笑说，那有其父必有其子嘛，五个阿哥都是好样的，我也不奢望非分之福，从一个受人欺负的小丫头一步一步到如今的地步，那还不算是大福气啊，要是再不知足，恐怕连老天爷都要烦我了，要说我贪心啊。
乾隆点了点头说，都要像你这样想啊，那就好了。说着二人上炕，少不得一番夫妻房事，都是轻车熟路了，请客了事。魏家氏依偎在乾隆身边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
皇上，
有
件事我不知当问不当。
嗨，有什么话就只管说嘛，怎么还这么吞吞吐吐的？
我听说回部何卓族里有一个漂亮女子，听说是赵慧他们在西边打仗把她捉了来的，说她美如天仙，好像是喝花蜜吃花长大的，打小就用野花泡水沐浴，浑身都带着自然的香气，说是要把她献给皇上的。奴婢想，她要是进了宫，那可就真是三千佳丽如粪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了，到那时候我怕是想见皇上一面都难了吧。
乾隆扑哧一笑说，你呀如今嘴皮子也历练出来了，哎呀，说什么三千佳丽六宫粉黛的都在哪儿呢？满打满算不就你们十几个人吗？再说了，回部何佐主里漂亮女人多的是，可是朕又不是山大王，怎么能随便捉了一个就当压寨夫人呢？简直把朕当唐明皇了。不过你说的这姑娘啊不叫何卓，何卓就好比我们这里的王爷亲王贝勒这些名目一样，霍吉战兄弟造反，他们全部部落迁到伊犁，现在正随赵慧的大军围困反贼，他父兄有意把他送进宫来，当然了有点昭君和亲的意思，朕这把子年纪了，原不打算再往身边收女人的，允他入宫也有个联姻抗敌的意思。嘿嘿，这人还没来呢，你们就无颜色成粪土了。好了好了，天不早了，睡吧。
说是睡吧，可是俩人好像都走了困头。
魏家氏他惊扰乾隆睡不安稳，躺在他身边一动也不敢动，眼睛看着天花板出神，想着永琰永麟两个儿子与别的阿哥，把他自己的儿子和别的阿哥相比较，揣摩着乾隆刚才说的大福气究竟是什么意思，是随口说说还是无心流露呢？再想想其他几个阿哥的母亲，金家氏年轻的时候
那就是个有名的能斗，一按机关浑身就动的角色。钮祜禄氏那更是个有心计城府深的女人。皇后就更不用说了，人家也有自己的儿子，谁不在乾隆面前下功夫？要是论身份地位啊，自己和谁都比不了。他突然想起陈氏曾经跟他说过的话，说这宫里啊就好比龙潭虎穴，能够保得自己平安那就是福气啦。人人都盯着那一个人一个位子，想吃人又怕被人吃了，到头来还不知道是个什么下场呢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由打了个寒颤，又想起富察氏皇后先后生了两个儿子，格外的加小心，可是到头来怎么样，还不是被人给算计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把染过天花疾病的病人的百纳衣给进来了，两个儿子都夭折了。又想起乾隆头一次南巡，自己因为即将临产留在京城，刚生下来的儿子永琰被强行抱离，钮祜禄氏又要给自己迁宫，多亏了和亲王不避嫌疑闯进宫来，把自己安置在十贝勒府上，后来孩子出痘差点没送了性命，虽然贵为嫔妃太平盛世，却要在外边避难，想想也真是太可怕了，不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他紧紧靠着乾隆，靠着这个有力的男人，好像只有这样他才会安心一些。乾隆也没睡着，也在想心事呢，回想白天遇到和珅的事，总觉得太巧合了。由和珅又想到顺天府的人横行霸道，想把顺天府尹召来训斥一顿吧，转念又一想，衙门碰衙门的互不服气也是寻常小事，由他们去吧。由身边的魏家氏又想到皇后等一帮嫔妃，好像对他们都已经没什么爱恋之情了，也乏了情欲，难道说是自己真的老了，还是看折子累的？那个何卓姑娘真的那么美那么香吗？可别叫魏家氏说中了，如粪土无颜色。由何卓姑娘又想到西域前线几万大军，如今主将赵慧海兰察远在北京，大雪天敌人要是趁机进攻，随赫德这个奴才能独挡一面吗？不行，明天就召见阿贵、赵慧和海兰察，他们得立即返回大营。眼下要办的事儿真是不少，春闱要开，国泰的案子要查。又想到军机处几位大臣，纪云办差勤谨，居官也还算清廉，但是他的家人胡作非为，逼死人命，他居然不引咎请罪。他是这样，那阿贵的家人就那么循规蹈矩吗？还有李世尧，朝野上下也有些微词，比来比去还是傅恒好，可是他如今身染重病，眼看怕是不中用了。新进来的于敏中又是如何呢？想着想着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第二天一大早乾隆就醒了，见窗外明亮，便一咕噜爬起来了。魏家氏正在梳妆台前梳头呢，见乾隆起身，急忙跑过来帮他穿衣服，笑着说，皇上，天还早呢，您瞧着外头亮，那是雪映照的，其实还不到卯时呢。乾隆穿鞋下炕，洗漱完毕，坐在桌前问道，雪停了没有啊？魏家氏一边给他梳着辫子一边说，还没停呢，不过倒是下的小的多了，这场雪好啊，人都说麦子盖后背，枕着嬷嬷睡，就这场雪，明年麦子准是大丰收。哎呦，皇上， 这有两根白头发了，拔了吧。
嗨，不用，往后啊，白头发会越来越多的，一根一根的往下拔，那还了得。白头天子最好不过。哎，养心殿的人过来了没有啊？
啊，王莲过来一会子了，在窗户外头站着呢，叫他东厢里候着吧，他说不敢，主子在这儿，不是奴才的歇地儿。
啊，叫他进来吧。
话音没落，就听王莲在外边扯着公鸭嗓子答应一声，奴才王莲伺候着了。接着挑帘子进屋，打签施礼，奴才给主子请安。乾隆看了他一眼说，王八尺到圆明园办差，今后朕身边就有你伺候了。王莲高兴的简直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愣怔了一下才说，
这
是主子的抬举，这是奴才的福气。
朕的规矩你可知道？
知道，奴才知道。养心殿那边撒有一把规矩草，千年万年永不变样，一不许过问朝政，有干预者杀无赦；二不许结交大臣，有泄露机密者杀无赦；三不许出京城，没有皇上特旨出京一步，杀无赦；四不许议论是非，有私议国政者杀无赦。五，
好了好了，别背了，福祸是非只在你心头，朕没有那么多道理给你讲，记住忠心事主，谨守规矩，你可听明白了？
是是是，奴才都记下了。
你没在外边办过差，再给你提个醒，瞧你那样，浑身骨头没有四两重，不许轻狂。
王莲吓得急忙跪下，是奴才不敢张狂，奴才是高兴的过了头，有点忘形了。
你去内务府工匠上头问问金发塔的事，看什么时候能完工，催他们快着点，然后到傅恒府上看看他的病，顺便传旨召会海兰察，立即递牌子进养心殿，传于敏中、纪云、阿贵、刘墉、和珅、钱锋也到养心殿会议去吧。
这乾隆说一句，王莲答应一声，末了又重复一遍，打了个签，退了几步才转身出去了。乾隆听见王莲的脚步声渐渐远了，紧接着又是扑通一声，好像什么沉重的东西掉在雪地上了似的，便看魏佳氏。魏佳氏笑着说，皇上，这薄冰上头盖了一层雪花，滑得很，准是这奴才摔了一跤。
乾隆想想，
啊，准是这么回事，也笑了，起身出殿，对守在门外的太监说，被叫回养心殿。乾隆回养心殿暂且不表，先说王莲，他刚出垂花门呐，他就摔了个大马趴，急忙翻身爬起来，试了试胳膊腿儿，好像只是膝盖骨摔疼了，别的地儿啊倒没什么事儿，顿时高兴起来了。
有人说了，怎么摔了一跤还高兴呢？
这太监们呐，都迷信，以为人要是交了好运呐，常常会招促狭鬼妒忌，摔一跤呢，等于是给鬼解了气，就不会再有什么别的麻烦了。昨儿跟皇上出宫是一跤自然，今儿个又是自然一跤，连着摔了两跤，看来自己是要走时运了。他满心欢喜，一边走一边哼着小曲儿，先到侍卫房里传旨会议，然后又到上院领了马，骑上马径直赶奔傅恒的府邸。